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真儿特别的渴望每一天都能够和亲爱的您一起献上不住的感恩，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因为当每一次我们感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把我们的眼睛抬头向上仰望，会忘记我们身周围这一些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难处。我们的眼中单单只有耶稣，而只有当我们注目耶稣的时候，再大再难的事也就都不能够捆绑和影响我们了，因为神是大过这一切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喜乐灵城。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你都用你自己的恩典和慈爱保守我们，并且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建造我们。虽然我们是软弱的，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却赐下各样的恩福，让我们有机会经历你的慈爱。你更将儿女赐给我们父母作为产业，你也将父母赐给儿女作为保护。但是主啊，在这一切之上，我们知道唯有你才是我们的保护，也唯有你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产业。求主你帮助我们，以你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和最想要拥有的，也因此能够使我们活出您自己产业的荣耀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分享到老王的一双儿女向爸爸道歉，而在菜园子三个不同的角落观望的田鼠大叔、兔妈妈和鼠妈妈也静静地听完了老王一家几口的对话，他们心中感慨万千，若有所思地就各自回到了家。老王和妻子一夜辗转反侧，两个人并没有对话，但也都知道对方没有睡好，各自都在思考着。第二天一早，孩子们上学去了，老王照常下地干活，鼠妈妈和田鼠大叔两家的孩子们都安安静静地在家里补觉，兔妈妈也照常照顾教导自己的十个宝宝。这个老王家菜园子里呈现一种宁静和谐的田园气息，老王的情绪似乎也比往常好了一些。看着空空的家属器，老王摇摇头，并没有收起来，但也没有再往里面放胡萝卜。他其实还没有想好究竟该怎么办。昨天夜里，田鼠大叔按照计划已经把整个田地里所有放家属器的地方都画好了战略图，标明了安全的路线和危险的区域， 然后呢，还把这个地图拷贝了三份，分别送到了鼠妈妈和兔妈妈的家。看着地图，兔妈妈开始仔仔细细地教导兔宝宝们，让他们把战略图熟记于心，一个地方也不容忘记。十只雪绒球一般的兔宝宝哪里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是逃命？他们在妈妈和好邻居田鼠大叔及鼠妈妈两家的照顾下，一直都衣食无忧，快乐健康。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并没有黑暗，没有困难，没有危险，没有痛苦，只有温暖的小窝，和煦的阳光，充足的美食，恒久的美善。因为啊，只要有妈妈在，兔宝宝们就拥有全宇宙的美好和安全。所以任凭妈妈再三嘱咐，危险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聪明的兔宝宝虽然把地图背记下来了，但如何使用，何时运用，却完全没有与他们脑子里面的地图结合。妈妈看在眼里，心中十分忧虑。等鼠妈妈来送今天的菜叶和胡萝卜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把心事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哎呀，鼠妈妈，我真的好担心我的孩子们，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他们。哪怕你们这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但是这些孩子们实在是太单纯了，太不知道危险了，我真怕他们迟早会受苦吃亏的。真想他们一辈子都不要长大，这样呢就可以被我关在家里，不会有危险了。鼠妈妈听到兔妈妈的分享，很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她微笑地安慰着好朋友说，哦，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常常也会为自己的孩子们担忧挂虑。不过后来我想起我妈妈以前对我说的一句话，担忧不仅仅不能带给儿女平安，还会使自己失去平安呢。啊，是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是究竟该怎么做呢？兔妈妈仍然充满困惑。亲爱的父母亲，听到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的分享，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都会感同身受兔妈妈还有鼠妈妈他们的这种焦虑感。面对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由于不能够体恤我们作为父母亲带给他们的忠告，往往会白受许多的痛苦，多走许多的弯路。但是就如同兔妈妈分享的时候，鼠妈妈带给他的一个提醒，焦虑担忧不仅仅不能带给儿女平安，还会夺去自己的平安。真是如此，好多时候我们想要让孩子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成长，反而会阻拦了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必要所经历的一些挫折，一些由于不好不明智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其实最终我们会发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今天诗篇127篇是所有上行之诗当中贞儿最最爱的一首诗歌，甚至贞儿也把它作为我们家庭事工的一个基础经文。因为如果我们建造家庭服侍教会没有把这一则的经文作为根基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看守我们的家庭，来建造我们的房屋，很多时候我们疲于奔命却事与愿违。所以就好比兔妈妈她的这一些的忧虑并不能够真正的带给她的兔宝宝们平安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对我们儿女的成长也充满忧虑，而做孩子的，如果我们并不了解父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导，有这么多的提醒不断地充斥在我们的耳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我们都会失去了这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和方向。做父母的要了解，其实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 而做儿女的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爱其实是代表了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选择听话顺服是最好的对爱的回应。充满感恩的心就是我们顺服神旨意的一个信心的行为，哪怕在最最困难、最最痛苦、最最黑暗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听命顺服，选择感恩，这个是做儿女当有的态度。而在地上做父母亲的也同样是在困难患难来临的时候充满感恩的、充满信心的将自己的儿女交托，而不是担忧，不是挂虑，因为毕竟是耶和华在建造房屋，是耶和华在看守城池，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将自己的整个家庭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依靠耶和华的人必不动摇。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因为我们深信你向我们所显的意念是最美好的。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必不致动摇，因为是您在日夜替我们建造房屋，日夜替我们看守城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27篇。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这个诗篇背诵下来，真的非常的美。第一个讨论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看顾保守建造我们的家呢？第二，什么叫做产业呢？如果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特别的盼望您全家人有个美好的家庭灵修时光。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这是一条路，最美好的路，无论清晨或日暮，慢慢祝福，就是这条路让我虽满足，无论疾病或是痛苦，都是感恩之路，拯救我的生命，洗净我的罪恶，擦亮我的天空，指引我的道路，恩赐的主与我同住，直到永远，重生我的灵魂，除去我的痛苦，卸下我的重担，坚定我的脚步，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亚被接升天。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哈谢的人生选择， 在当时啊，以利亚先知还提醒他。那接下来以利亚又是为什么被接升天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亚哈谢的事情之后啊，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离开吉甲。在那个时候，以利亚已经知道上帝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要把以利亚接到天上去。那大家还记得这位以利沙是谁吗？以利沙就是以利亚当初在他身上披了一件外衣，然后以利沙就放下了他所有的身材器具，一起服侍上帝的那一位小先知。那他呢一直跟着以利亚学习。那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吧，因为上帝差派我到伯特利去。以利沙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心里启示，我绝对绝对不会离开你。于是他们就一起到了伯特利去。那在伯特利呢，先知啊还有门徒他们都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哎，你知道今天上帝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以利沙就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别再多说。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那你就留在这吧，因为上帝啊差派我要往耶利哥去。以利沙又再次说，我指着永活上帝和你的性命起誓，我一定不会离开你。所以啊，他们又一起到了耶利哥。那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前来看以利沙，那又对他说，你知道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以利沙就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别再多说。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那你留在这吧，因为上帝啊要差派我往约旦河去。以利沙又再一次跟以利亚说，我指着永活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一定不离开你。于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两个继续结伴前行。那先知门徒中啊，大概有50个人跟着他们，就远远的站在他们的对面，他们两个就站在那个约旦河河边。那以利亚呢就拿着自己的外衣把它卷起来，然后敲打这个河水。那这河水啊很特别很酷哦，就像摩西过红海的时候一样，这河水就左右分开，他们两个人就从干地上走过去。他们走过去之后啊，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在我还没有被接离开之前，你希望我还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求吧。以利沙就说，求你使你的灵双倍的临到我。以利亚就跟他说，哇，你所求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耶，不过啊，当我被接离开的时候啊，如果你可以看见我，那你一定就可以得着，不然啊就应该就是没有哦。在他们边走边谈的时候，忽然有火车还有火马把他们两个分开了。以利亚就在这个旋风中就这样被上帝接到天上去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利亚被上帝用很特别的方式带到天上去，那我们称为这样子叫做被提。那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啊，也有一位被提的人物，大家还记得他是谁吗？在我们的故事里面也有曾经提到过他哦，那个人叫做以诺。以诺啊，他是与神同行。那以利亚呢，是一位忠心的先知，努力的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就用特别的方式把他带到神的家中。那在今天的故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沙作为以利亚的徒弟，他其实一直在以利亚的身边学习，准备要承接上帝的工作，但上帝在一个瞬间就把以利亚带到天上去了。而以利沙在这个之前其实他还是非常紧张害怕的，虽然他常回答那一些先知门徒说，我已经知道老师即将要被上帝带走，但他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说，求你使你的灵双倍的临到我。但佩珊姐姐要提醒大家，她更应该要说，求神的灵双倍的临到我，因为我们要渴求的是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灵。那接下来以利沙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咯，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沙治好耶利哥的水。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以利亚被提回到上帝那儿去，留下了以利沙，那以利沙又会如何呢？会不会惊慌失措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消失不见的时候，他就大声地说，父啊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天哪，怎么都不见了。因为他知道再也看不到以利亚了，所以以利沙就紧紧抓住自己的衣服，把它撕成了两片。他拿起了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回去站在约旦河的河边。他拿着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击打河水，他又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一击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走过去了。那一些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们远远就看见了，他们就说，你们看，以利亚的灵在以利沙身上了。接着他们就赶快跑过去迎接他，俯伏在地拜他。他就说，你看，你的仆人这里有50个壮士，架好了，让他去寻找你的老师，或者是上帝的灵把他提去丢在某一座山上，或是某一个山谷里面啊。但以利沙深深知道，以利亚是被神接到天上去了，所以他就说，你们不必派人去找，因为以利亚是被神接到天上去了。可是这些人啊，这些先知门徒们就一直恳求他，让以利沙也不好意思推辞，说，好吧，你们要派人去那就去吧。接着那些门徒们啊，就派了50个人就寻找了3天，仍然找不到以利亚。他们就回到以利沙那里，那个时候啊，以利沙仍然停留在耶利哥。以利沙就跟他们说，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不必去了吗？你们去了也必定找不着，因为以利亚真的是回到上帝那里去了。接着耶利哥城的人啊，就跟以利沙说，你来看一下，你看我们耶利哥城啊，这个地势非常好，你也看到，你看这么好这么好，但这里只有一个坏处，就是这里的水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这里种什么都种不出来。以利沙就说，那你们啊，帮我拿一个新的碗来，那这里面呢要放一点盐。这些人啊就赶快来，而且把一个碗拿给了他，里面啊也装了一些盐。以利沙就到水源那里，接着把盐啊就倒在那边，然后说，耶和华说，我已经医好了这个水，从此以后不再有人死亡，地也不会再没有出产了。没想到那个水就这样被治好了，直到现在都像以利沙所说的一样，那个地开始可以种出许多的蔬菜、水果、稻米等等的。以利沙就从那里直走到伯特利去。沿路走上去的时候啊，有一些年轻人就走出来，就讥笑说，哎， 你看那个秃头的，秃头要去哪里啊？赶快上去吧，拜拜。伊丽莎听到这些话感到非常的困惑，她就回头看着他们，奉上帝的名咒诅他们。没想到啊，接下来就有两只母熊从树林里面走出来，就撕裂了他们中间42个年轻人。伊丽莎就从那里上到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伊丽莎看到伊利亚被提之后其实是很慌张的，即使她知道伊利亚会被上帝接走，但事情发生之后伊丽莎还是非常的惊慌失措。伊丽莎遇到那些从耶利哥来的先知门徒们，他们因为不清楚被上帝提去是什么样的状况，因而说要去寻找以利亚。但伊丽莎非常的确定以利亚是被上帝提到天上去了。后来伊丽莎又帮助了耶利哥这个地方的水质变好了，后来又碰到了一群取笑伊丽莎的年轻人们，而这群年轻人们也因为他们的没礼貌而受到了惩罚。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伊丽莎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是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而伊丽莎在伊利亚被提之前跟伊利亚说，求你使你的灵双倍的临到我。如今上帝的灵已经临到了伊丽莎，而伊丽莎已经透过神话语的能力帮助了耶利哥，这就是来自上帝的能力。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